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惕对同修的崇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天目开着的同修，从他开始被抢救到离世，我自己经历了一个修炼过程。我刚刚接触他时，他已经在急救室被抢救了，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作为一门的同修，责无旁贷的应该帮忙，我也尽量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发正念。我在师父点化下也能看到一部分另外空间，期间邪恶提到他与旧势力签过约，提到他有执着，都被我否定了，清除掉以此为迫害借口的邪恶因素。当清除了我能力范围之内的邪恶因素时，我发现他的身体还是很小。当我跟他沟通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不要走旧势力安排之路时，他瞬间明白了，身体立刻变得巨大。这时我劝他回到他自己的身体时，我发现居然看不到他的身体，在他的身体和肉身之间仿佛有很大的迷雾。我尽力地驱散迷雾后，他才肯回到他身体旁边。这个时候在人间的表现就是，虽然他已经在 ICU 被抢救，虽然医生每天都在给他家属下病危通知，他的生命迹象还很顽强。看到这种现象，家属和同修们都有了信心，每天都有人过去给他发正念，我也是每天都去医院发正念。可是当我清除了很多邪恶之后，他还没有醒过来。我努力地找原因，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迷雾似乎总也没有清除掉。经过切磋，觉得应该是同修之间的崇拜导致的这个迷雾，而这个迷雾的危害就是使我们发正念没有那么大威力，甚至阻止发正念清理邪恶。这位开着天目修的同修，因为自己的能力帮助了很多同修精进，提高心性和层次，所以很受同修的爱戴。这一次也是在他帮助同修的时候突发脑出血，导致脑颅大面积淤血而住院的。这位同修很无私，虽然在行为上有瑕疵，可是他无私为他的心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认为他的瑕疵不至于导致如此大的磨难，而出现磨难又难以好转，肯定有其他原因。期间我和一位同修出现了一点干扰，邪恶因素在梦中骂我吃错药了，要我不要管这个事，我不承认这个警告。第二天我还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同修。第三天我突然全身酸痛，头疼得不行，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住。另外一位同修虽然没有我重，但是也身体难受，这样就导致我们不能天天去帮忙发正念了。当我好点之后再去医院时，同修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了，没几天就离世了。而我看到的是，在他周围的迷雾中出现一个邪恶生命越长越大。很惋惜，惋惜的是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业力，而是同修们形成的崇拜迷雾，邪恶在迷雾的掩盖下迫害他，夺走了他的肉身。在我出现干扰之前，我跟其他同修提出了这个崇拜的问题， 他们也觉得有这个因素，所以就想了一些办法善解，希望能够破除这个迷雾。可是因为涉及的人很多，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还是很难达到目的。在我们身边也有类似现象，有的同修长期的被崇拜或被依赖，当他自己出现磨难时，很难听进去别的同修的意见，而他自己又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导致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有一位同修如此的磨难持续了五六年也没好。我发正念的感觉，如果是邪恶迫害，当正念强时，邪恶容易清除。可是如果是大法弟子形成的一些不正的东西，比如依赖或崇拜形成的物质包裹在被依赖或崇拜对象的周围，而这个物质其他大法弟子又清除不了，却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和生存空间，使同修处于长期磨难或失去肉身。师父也讲过很多这方面的法，可是我们却没重视起来。我的天目偶尔也会看到一些东西，所以也有同修对我有点想法。曾经有同修特意来我家问问他自己的修炼情况，当我听到这些话时，莫名的产生一种恐惧，太可怕了，我成了崇拜对象了。没办法，这个时候即使我看到了什么我也不会说了，因为这会造成同修的执着，说了就是在害人。虽然有时候天目开着修的同修会通过自己看到的东西帮助其他同修增添正念，可是长此下去就会引起同修的崇拜，这是在害人害己。所以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开着修的。其实也是如此，我也不是什么都能看到，如果师父不点化，我也是什么都看不到。这位离世的同修足以给其他开着天目修的大法弟子以借鉴，时刻要警惕自己的言行给其他同修的影响。如果引起崇拜或依赖，会害别人提高不了，会害自己增大磨难。警惕警惕啊。通过同修的离世，我也想我们真的应该爱惜自己的同修啊，特别是有点特殊情况的同修，爱惜他们就是爱惜自己啊。师父从来都是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心性多高功多高，摘自转法轮。我们为什么不以此为标准呢？为什么要那么对有功能的同修另眼看待呢？如果因为这种崇拜心理导致同修的巨大磨难，我们是不是在犯罪啊？如果有功能的同修因为其他同修的干扰而出现磨难，那谁也不敢再说自己有功能了。这种间隔也会导致邪恶迫害，这对开着天目修和关着天目修的双方都是一个损失啊。修炼人离世的原因很多，这里也只是分析其中原因之一，也许不准确，但是同修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应重视，所以还是写下这篇，希望对开着天目修和关着天目修的大法弟子都能有所借鉴和启发。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的神奇事，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日。我今年70岁，于1997年有幸得法，因为当时上班很忙，学法少，对法理解不深。在1999年720邪党迫害法轮功时，由于社会的压力，家庭环境的压力，心想只做个好人就行了，因此放弃了修炼。一、走回大法修炼。我虽然有个很好的工作，家庭的经济条件也很好，但是我总是回想起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时的愉悦的场景，不由得总有一种失落感，特别是退休后更感到空虚。记得一天，
我踏着白皑皑的雪，漫步在街道上，心想，我还得修炼，否则活着有什么意义？就这样一想，我心里就感到很踏实，也很幸福。什么时候修呢？春暖花开时再开始修吧。因为这一念，2008年春，一位亲属同修来到我家，我有幸走回大法修炼中来。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并加入到讲真相救众生的行列中，我过得很充实快乐，这才是我人生的目的。下面讲讲我在讲真相救众生过程中遇到的神奇故事。二，师父看着我笑。一天，同修带我贴真相粘贴，贴着贴着，我发现头顶的上方出现了师父的法身，师父坐着看着我笑，我惊喜万分，又弯下腰，扭头从下向上看，师父真的看着我在笑，我的心好激动啊，那种兴奋的心情真的无法言表。我深深感到，修炼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谢谢师父的鼓励，我一定在修炼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不辜负师父的希望。三，一幅幅画面激励着我。因为我在修炼路上耽误了十来年的时间，很是感觉惋惜，心里总想多学法，多救人，弥补损失。丈夫同修会开车，姑爷也会开车。姑爷虽然没有修炼，但很认同大法好。在一个春光明媚、微风拂面的上午，我带上200本真相册子，姑爷开车出发了。在路上，在田间，我遇到的人就从车窗扔给一本。路上碰到一个孕妇，挺个大肚子，我说，别给她了，弯腰挺费劲的。姑爷说，没事，都等待得救呢。我忙扔给她一本。车开过去之后，我回头一看，她已经捡起来看了。我很高兴地说，多亏给了一本。车开进村里，我和姑爷一人一边，从车窗往各户大门里扔。一户院内有个3-4岁小孩，捡起真相喊道，奶奶，快看啊！他奶奶忙接过去。突然看到一户门口的大树，树干上写着法轮大法好。树下几个村民坐着聊天，3个小孩子在玩耍。众生其乐融融地沐浴在法光中，此情此景让人振奋，同时也激励着我快救人，多救人。回家后，下午我又拿200本再次出发，家人同修提醒一句，别走原路，可姑爷又走原路，我也没反对。发到还剩40-50本时，发现后边有警车，我们马上加速，前面拐弯下土道，再往前没路了，是一个村子，既来之则安之。我们马上把剩下的真相资料全部发完，然后坦然从原路返回，在警车旁经过，平安到家。四，有惊无险的经历。一天晚上，我们开车在村子里发资料，有一次不小心，车右轱辘就掉到粪坑里了。这家是养猪大户，大门口有粪坑子。当时10点多钟，大多数人家已休息，车上的同修人都下来了，司机忙找车帮忙拉出来。还好，一户人家刚把水箱放完水，准备休息，听说后很热情地帮忙用车给拉了出来，还帮助清洗好车。我们谢过后，继续发完真相小册子才回家。 一次出去发资料途中，车胎扎上一根小手指粗、二尺长、弯曲的铁棍，这怎么办？我和同修就求师父帮忙，不让车胎撒气。车一路开，棍子打在地上，当啷当啷的响，但车胎并没撒气。直到我们发完资料回到家，已是晚上11点多了。到家后拔出铁棍，车胎这才瘪了。按理，别说那么粗铁棍子，就是一根铁钉扎上，车胎都会漏气。这是师父保护弟子安全到家。这样神奇的事很多很多，谢谢师父慈悲保护。一次到临县地界发资料，当时车没挂车牌子，回来时后边有警车追，我们车就加速跑，警车就是没有追上。当车跑进我们县城后，司机忙把车牌子挂上，在师父保护下安全到家。叩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说这里关不住法轮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1日。2014年我在一次翻墙突破互联网的封锁后，出于好奇心点击打开了明慧网，了解到原来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但在中国受到残酷的迫害，甚至修炼人被共产党活摘器官高价出售。尽管如此，大法弟子们仍然坚持以真善忍原则修自己，讲真相，反迫害。出于尊重和好奇，我想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在残酷迫害下大法弟子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于是我阅读了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从此我也走上了法轮大法这条光明的修炼大道。修炼前，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由于工作特点需要倒班，值夜班不能休息。2005年儿子出生，我调至另一座城市工作，住集体宿舍，两地分居，休班时才能回家。在法轮大法被迫害的形势下，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由于没有家庭约束，我也随着社会潮流堕落，沾染了很多不良嗜好，喝酒、 KTV、 网络聊天、网络游戏等等。一次醉酒昏迷不醒，同事把我送到医院输液，出院后继续喝酒，与异性的不堪入目的聊天内容也被妻子发现，家庭处于濒临破裂的状态，祸不单行，身体也出现了状况，受腰椎键盘突出的折磨，无法平躺入睡。修炼大法后，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很快就将那些不良嗜好全部戒掉，特别是与酒无缘了。同事们都感到惊讶，喝了20多年的酒，说戒就戒了。大家都感到大法的超常和威力，不但不再劝我喝酒，而且还大力支持。这一晃10年过去了，我做到了滴酒不沾。修炼不久，奇迹发生了，困扰了我近2年的腰椎间盘突出，不知不觉消失了。休班时，我全力照顾家庭，岳母偏瘫了，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妻子要接过来与我们同住，我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他看到了我学大法后脱胎换骨的变化，不再反对我修炼，家庭环境变得更加和谐。意想不到的是，我俩都40岁出头了，妻子怀了第二胎，当时二胎政策还没有放开，我俩都在国企工作，妻子有些担心。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明白堕胎就是杀生，极力鼓励妻子把孩子生下来，绝不能像修炼前那样做了。 受中共强制的一胎化邪恶政策的恐吓，之前妻子就做过人工流产，我的很多同事们也都做过。2015年底，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健康漂亮的女儿，是大法挽救了她的生命。2016年，中共的一胎化取消，二胎合法了，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由于两地分居，妻子独自照顾两个孩子，还要上班，非常辛苦，我只能在休班回家时才能为他分担一点家务。在工作中，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2016年夏季，强降雨造成水害，部门负责人正休假，正好赶上我替他值班。我连续工作了4天3夜，夜里累了，就在办公室打一会儿坐，硬是坚持到水害抢修结束。单位领导一致评选我为先进个人，并发了10000元奖金。我深知这是法轮大法威力的体现，如果不修炼，我是万万坚持不下来的。为了报答师父和大法的恩赐，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师父的伟大，破除中共谎言对世人的毒害，我和亿万大法弟子一样，走上街头发放大法真相资料。2017年底和2021年初，我两次被警察绑架，关进同一个看守所。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我坚持零口供。记得当时审讯我的警察看上去似乎也很开心，可能我的零口供让他们也觉得轻松了吧。当然，由于大法弟子们多年的讲真相，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一群好人中的好人。有一次，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对我大声说，要信就信到底。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呢，让我坚定正念，绝不向邪党妥协。由于两次体检都未通过，看守所拒绝接收，派出所警察只好把我送回工作单位。第二次要送我回去的时候，我听到看守所的一个警察说，法轮功真牛，这里就是关不住他。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的讲法，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我不由得泪流满面。由于再次出事，单位领导无法像第一次一样继续安排我正常工作，他们反复开会请示上级领导，最后把我调回我家所在地的一家分公司从事其他工作。走前，一个同事对我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开会时单位所有领导没有一个说你不好的。我知道这都是我按照大法真善忍做人的结果。我们单位是大型国企，在邪党的党文化的熏陶下，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现象很普遍，只有大法能够正一切不正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次工作调动恰好解决了我与妻子多年两地分居的困境。看着上高一的儿子和幼儿园的女儿，妻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我们终于过上了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新的公司工作比较轻松，人员不多，我很快融入了新的环境，继续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对领导安排的工作不挑不拣，也不计较个人收入得失。领导每个月在我的考核上总是给予加分奖励。后来部门机构改革，我和另外几个同事被调整到一个新组建的部门。这时公司的一位领导私下找我谈话说，像你这样的工作能力强、人品又好的，整个公司都不好找，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想做做工作把你留下。我接手的一些业务比较繁琐，确实不容易交接，考虑到公司的实际情况，我答应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 我的哥哥在相邻省城工作，我父母和他在一起生活。我回来不久，哥哥来电话告诉我，父亲经医院检查，发现患肺癌，且已是晚期，这就需要我去帮助照顾父亲。因为我修炼大法，父母和哥哥他们受中共邪恶谎言欺骗，多年来几乎和我断绝关系。大法教导我，修炼人要做到无怨无恨，何况他们还是自己的亲人，他们只是受了谎言毒害，更应该以自己的言行去破除他们对大法的误解。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叫随到。经过化疗、放疗、免疫药物治疗，奇迹出现了，父亲的治疗很成功，到目前已经3年多过去了，父亲就像正常人一样，且生活质量很高，目前只是定期去医院做例行检查，几乎停止了治疗。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因为你是人练正法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我明白这是大法的恩赐，给父亲延长了生命，给了他明白大法真相的机会。再说说儿子，在急功近利的教育环境中，学生之间竞争激烈，什么985、211名校，什么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等等，几乎成了所有学生追逐的梦想。儿子在初中毕业后就透露了不想上大学的想法，只想学个技术打打工，妻子当然不同意，好说歹说，儿子上了一所普通高中。我回来时，儿子正读高二，因为厌学和老师发生误会，学校劝他在家调整。我心里很坦然，因为大法告诉我人各有命，随其自然，我就抽出时间在家陪伴儿子，用自己理解的法理耐心和他沟通，告诉他一个人的最大成功就是做一个好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一段时间后，他不再怨恨学校和老师了，主动要求复学。高中毕业，他的成绩不理想，没有考上大学。我支持他复读，并且参加本省组织的高等职业单独招生考试，俗称小高考，目标是上一所就业率很高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大学专科。儿子非常认可我给他的建议，经过一年的努力，他如愿以偿。以上就是我修炼法轮大法近10年的经历和路程。大法使我由一个浑浑噩噩、迷失在名利情中不能自拔、酗酒成性的人，脱胎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醒醒、不断提高道德标准和精神境界的修炼者。同时我的家人也得到了相应的福报。我衷心希望看到此文的有缘者不要相信中共的弥天大谎，真正了解法轮大法，了解人生的终极目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平稳做好修炼人该做的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9日。我的修炼经历比较平淡，但是平淡中渗透着师父的巨大付出和慈悲保护。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不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苦难，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是做个体生意的，1998年得法修炼，那时我才31岁，经常喉咙痛，老觉得喉咙有鱼刺卡住一样难受，还有下身发痒，长出像刺带钩的东西，吃药也不好使。看相的人说，你这病治不好。有个老太太看我整天愁眉苦脸的，就说，你来学法轮功吧，这个功可好了。我才学了一个礼拜，神奇的是 喉咙也不卡了，下身也不发痒了。一直到今天已经二十几年了，我从来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的医疗费。我修炼前就把利益看得比较淡，修炼以后就更看得淡了，处处按真善忍去做个好人。平时与亲朋好友交往，宁可自己吃亏，自己多付出，不占别人便宜。修炼前我表面上性情温和，不与人争斗，可心里有气恨之心。修炼以后，我按照师父的教导做好人，平和友好地对待有缘人，不与人高声说话。因此我和周围的商户商贩都非常友好。我经常在自己做生意的摊位看大法书籍，还给周围的人讲真相，从来没有人恶意举报过我。同修来来去去地拿资料传周刊兑换真相币，都没有受到干扰。有一次同修送来救人的真相资料，资料刚放下，管理市场的人就来了。我的心里一惊，怎么回事？他从来都没有来过。我心里起了怕心，转念又一想，我是做最正的事，有师父保护，不准邪恶干扰。结果他看看我的摊位说，你把地面打扫干净，就走了。以后我经常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一切干扰阻挡我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清除一切市场管理人员背后阻挡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有一次，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我摊位前停住不走，望着我，然后他又骑着车停在我左边的鲜面店门口，还是望着我。我就想，你们做你们的事，我们做的事与你们城管无关。我在摊位上看大法书，有个卖肉的人从我的摊位前路过，说你看那个书啊，他说的是转法轮书。有路过的人说，你看法轮功书啊，我要去举报你哦。我说你先莫说这些话，你来听听我给你读书，这是教人做好人的书，不是教人搞邪门歪道的书。有个姓文的大姐，我给她讲清楚真相后，她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真善忍做好人。他说谁能做到啊？我说只有修炼的人才能做到。我在摊位上大声读转法轮，旁边摊位的人说，书上说得好呢。我还给临近的摊主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需要用我的三轮车，我有时心里放不下，不想借给他们用，他们就不高兴。我转念又一想，我是练功人，不能斤斤计较，这正是证实大法的好机会呢。我就把三轮车骑过来，告诉摊主说，你拿去用吧。这么多年以来，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从来没有出现过安全问题，一直平平稳稳地走到今天。有个同修经常提醒我，你这个地方很重要，为同修们互相交流、救度众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一定要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守住这块地方。我临近的商贩手脚不干净，有时我回家吃饭或有事耽误一下，他就会趁机拿我的东西，比如拿最贵的毛肚之类的东西。我把心放下，不跟常人计较。我从师父讲的法中悟道，也许我曾经欠下过他，欺负过他，今生我把账还了。有时我看到周围的人欺负一个收废品的老人，我心里就难过，我就劝他们，别欺负别人呢。因为老人脑袋不好使，商户卖纸板给老人时就整老人的秤，我就劝他们不要那样做。有时我把纸板直接送给老人，不要他给钱。二十多年前，我和小姑子合伙在省城买了房子，后来省城征用土地，房子获得68万赔偿，可是小姑子一分钱也没有分给我。开始我的心里放不下，总想着这笔钱。我是做小生意的，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奇怪的是，每次我提到应该把这笔钱分给我时，我就会摔跟头，一提分钱的事就摔跟头。我觉得很奇怪。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不能要那笔钱。可能我哪生哪世欠下小姑子的。我把心彻底放下，再也不找小姑子提说分钱的事了。前些年因为转户口问题，按规定该我的儿子转非农业户口，婆婆偏心不让我转儿子的户口，婆婆与小姑子还一起来骂我，婆婆非要转她外孙的户口，我儿子的户口没有转成。我把心放下，不与他们计较，跟他们和睦相处。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可能也会很难放下，因为当时转户口会影响到孩子的前途。因为我学大法后，我不记仇，婆婆出了车祸，我每天煮好饭给婆婆送去，让我儿子推奶奶出去散步。治疗期间，婆婆住在医院里不想出院，我劝婆婆，不要老住在医院里赖别人的钱，自己住院也遭罪，车主穷也付不起昂贵的住院费，伤筋动骨不是一下就能治好的，回家慢慢养，尽量为车主着想，少花车主的钱。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感谢师父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看懂中共的死穴，作者张天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日。近一个月来，多渠道了解信息和研究分析，已成为多数美国人获得真新闻、回避假新闻的方式，因为原有的主流媒体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成了利益集团的政治武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令众生眼花缭乱、心神不定的变化，什么才是根本？哪些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世人的立场不同，所欲所求不同，悟性不同，没有统一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响动最大的未必是最值得关注的，很多情况下反而是在分散和牵制人的注意力，让人贻误天机，丢失根本。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国际社会25年来三缄其口的法轮功反迫害信息，法轮功保护法案在美国参议院的再度提交。一、异常的仇恨与恐惧。自1999年7月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以来，法轮功问题就成了中共的死穴。对中共来说，无论是在掩盖本相期间，还是战狼外交时期，在国际上公开谈、私下谈，中共什么交易都可以谈，就是别公开突出法轮功问题。无论是谴责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还是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而分享法轮功究竟是什么的真相信息，就更为中共所忌惮。还没注意到这种情况的读者朋友，可以自行研究和分析一下这方面的信息。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即可看到很明显的轨迹和中共策略。换句话说，中共对国际追责的压力，对贸易关税的仇恨，对失去在乌克兰、俄罗斯利益的担心，都远不如其对为法轮功争取人权、公开法轮功真相的恐惧。为了维持迫害法轮功和掩盖真相，国内外中共在暗中花了多少钱，收买了多少人，派遣了多少特殊身份的人，渗透各国、 各国际组织，采用了多少群体灭绝的手段，恐怕连中共党魁自己都说不清，但其金额的惊人程度，比起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门所披露的一张张黑幕清单，并不会少让人震惊。二，法轮功保护法案在美国参议院的二度提交。2025年3月3日，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参议院再次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指出中共仍在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暴行，该法案将对那些参与强摘器官的个人或共谋实施制裁，对中共追责，并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报告中共器官移植的政策和操作。八个月之前，即2024年6月25日，这项法案曾由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提出，当时众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但参议院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因各种因素耽搁至今，而这样的法案只有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字，然后成为联邦法律而生效。因此今年3月3日星期一，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参议院再度提出了法轮功保护法案，称面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行系统的酷刑、监禁及迫害，美国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佩里众议员和克鲁兹参议员的这项提案是关系到美国人民前途的重大行动，尽管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很多人还未能静下心来尝试从上帝的视角去理解和思考。三，美国密苏里州的索赔判决。与此同时，上周五3月7日，美国密苏里州的法官认定中共对新冠疫情应对失策，需个别及共同承担近245亿美元赔偿金，外加判决后所产生的利息。在这项索赔案中，中共、中共国、中共国的卫生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均被列为被告。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贝利在一项声明中表示，中共逃避出庭并不意味着他能逃避造成无数苦难与经济灾难的责任。密苏里州将查封中共在密苏里州拥有的资产，包括农地，来收回每一分钱。许多人认为，美国密苏里州法院的这项判决为美国各州追究中共对疫情的责任，没收中共在美国的资产，开辟了一个成功的先例。如果将此称为在人道层面的历史先例，那么我们不妨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再度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如能在参议院通过，并由川普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则会让美国更符合天道，同时对中共失去合法性、解脱中国人民，也是更加划时代的重大胜利。四，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因个人的妒忌和对真善忍的恐惧，发起了针对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中共对于法轮功的迫害策略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美国人民如能回顾一下过去四年中川普所遭受的磨难，或多或少都会对中共的这种迫害策略有所感悟，而法轮功学员在这种政策下已经生活了近26年。据明慧网报道，2025年1月至2月共有518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而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一年，共有569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骚扰迫害，其中764位法轮功学员 被非法判刑，164位被迫害离世。这还仅仅是这场迫害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真相，包括什么是法轮功、参与火灾器官的单位、个人、人证物证，都仍在中共的严密掩盖和抵赖中。现在距离二战结束已有80年，世界人权宣言已公布77年，而中共对待众多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却毫无人性人道可言。中共所采用的迫害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高科技监控。据中共党刊《人民日报》报道，天网依托的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区分出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并能准确识别车辆种类以及行人的穿着、性别甚至年龄，在一分钟内能从14亿人的巨量信息中定位任何一个人的具体信息。中共为每一个中国人建立电子档案，称为一人一档，而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他们的个人档案成为各级政府监控的重点，每当他们出现在高铁、公共场所时，都可能受到警察的盘问与搜查。在国际利益集团的资助下，中共不但得到了生产供应链优势，而且得到了世界瞩目的高科技发展。这些金钱和科技手段被中共投入全球密度最高、强度最大的监控设施。奥威尔在1984中呈现的老大哥，早已是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现实。中共在全方位控制和迫害本国人民的同时，妄图与美国一决死战。二、随意抓捕和酷刑。中共掌握着从1996年就开始搜集的法轮功学员的清单，随时监控和抓捕。除了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在看不见的监狱大墙之内，还有着闻名世界早已废除的酷刑。在共产主义中国，酷刑在隐秘的无摄像头密室内，中共警察对于法轮功学员采取电击、开水从头灌下、烟头烧烫、老虎凳、背靠、吊靠、灌食粪便、冬天单一长时间站在室外、夏天曝晒于日下等等，这些刑罚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中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超过100种。三、火灾器官。把因修炼而获得身心健康的广大法轮功学员作为大型活体器官库，随时摘取器官谋取暴利，这是人类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也是加速在中国的公检法、军队、医院医疗体系中将人变为禽兽、变为魔鬼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结语：法轮功问题是中共的死穴。俗话说，打蛇打七寸，贸易是中共夺取世界的途径，战争是中共转嫁危机的手段。中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可改革政党，正如与人类为敌的撒旦不可能通过政治改革变成圣徒。真善忍是对这个世界百利而无一害的普世价值，无论人的信仰、种族、年龄，而是真善忍为最大仇敌、不灭绝、不甘心的，他还不是宇宙中的恶魔吗？人若心存侥幸与恶魔共舞，后果一定不好。每一个人业力和因缘不同，但创世主赋予了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人将自己视为造物主的子民，来秉持善念，珍惜道义，正义才能战胜邪恶。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在看似纷乱实则有序向神、向传统回归着的世界中，对真善忍的支持关系到个人和国家的大结局。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点 将在每个幸运者的眼前得到印证。神看人心，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们才是有福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